谢谢刚才的分享，特别俊杰很好的一个反思，对，很特别。今天讲到那个一个重新来讲班次排班啊，然后呢讲到两类人，一类是祭司的排班，一类是立位人的排班。班次这个字开始越来越重要啊，连续几章都会继续讲这个排版班次。那这边班次在第一节、第三节跟第十九节都出现。当我们这样看的时候呢，有时候会蛮枯燥的，是不是？如果我们没有仔细去看，就会发现都是一些名字，都是谁的儿子，谁的儿子。那这也是陈导的祝福。如果没有陈导，我们这些经文呢，应该是用能够多书读就多书读，高速前进，看完等于没看那种，就跳过去了。因为陈导就一章一章要很仔细去想神的话语。首先是排祭司的班次，一到十九节。亚伦子孙的班次记载在下面，亚伦的儿子是拿达、亚比户、以利亚撒、以他玛。现在在讲的是大卫对于整个圣殿礼仪的更新，他重新排定24个班次。大卫在排这些圣殿礼仪轮班去敬拜神这些东西的时候，大卫有没有做一些事情越过摩西呢？他没有，他必须要很根据摩西的传统去继续发展。因为摩西的传统是神所吩咐的，神吩咐所有做祭司的都必须是亚伦的子孙才能够做祭司，所以大卫没有越过这个传统。大卫很起手在摩西的这一个根基上往前在发展。摩西的根基没有排定24个班次，摩西的根基只是说亚伦的子孙。那你说为什么摩西当时不排24个班次？因为亚伦的子孙没有那么多人啊，对不对？没有好排啊。那现在我们的同工人数可以排24个班次吗？不是你就是我啊。所以第一班亚伦，第二班亚伦，第三班亚伦，第四班亚伦，全部都是亚伦啊。所以在当时神启示摩西，摩西只能够做到第一步，就是排亚伦的子孙，他们的子孙就是祭司，没有别人可以做这个走到神面前的工作，没有人可以做一个走到祭圣所的工作，只有亚伦跟他的子孙可以做。那他的子孙呢，就只有四个。那四个后来我们就发现老大老二没有孩子啊，对不对那只有老三老四。那这个过程是慢慢发展的，慢慢发展。所以当我们要做一些东西，我们要往前走的时候，神已经启示的根基很重要，要在那个已经有的根基上再建造。我们不是说把所有的从前东西好像一下子就完全推翻，因为神的启示有他的一个过程，一步一步在做新的启示。可是新的不会推翻旧的，因为启示的神是同一个神，同一个神。所以我们要很努力。为什么要很努力读旧约？为什么说有新约了我不必读旧约了嘛，对不对？因为旧约是隐儿啊，新约才是那个本体啊，那所以我就不用再读旧约了吗？那是危险的。如果这样说的话，整个根基就没有了，整个神启示的过程就没有了。对，那所以从祭司的班次，我们看见事实上大卫在延续摩西的传统，可是又加上神给他的一些新的启示、新的东西，这是蛮值得我们思想的。第二节他带来另外一个思考，拿达亚比户死在他父亲之先，没有留下儿子。 哇，这句话如果我是亚伦，我亲眼看见什么？我两个儿子死在我的面前。这边写得很含蓄哦，死在他父亲之先哦，等于是死在他父亲的面前。经文是记载在那个利未记第十章，第十章讲到那个拿达跟亚比户是死在神的面前，很不一样。死在神的面前跟死在父亲的面前，他有两个重点。如果是讲到死在神的面前，他在讲神的整个圣洁。现在写死在父亲以先，等于是死在父亲面前，他在讲一个生命里面，好像刚才君姐所分享的父亲的遗憾，父亲里面的忧伤难过。因为历代记要写的是什么？是写那种神的约，我们在约里面的传承啊。如果神的约给我，那我做父亲的当然期待是一代一代一代接过来啊，传承啊。那可是以色列人犯罪啊，他们被掳，他们犯罪被掳了，那这个约好像失去了。可是神又有恩典让他们回来啊，对不对？回来的时候重新再想这个神所给的机会，有没有想到从前的遗憾？他们回来的过程里面有没有一些子孙是回不来的？有没有可能有一些子孙已经是客死异乡的回不来的？所以作者在写这些东西，也许在传递我们要珍惜神所给的那个约，我们要珍惜神给我的机会，我现在可以归回了，从被掳归回。好像拿达跟那个亚比户，对于父亲来讲是很遗憾的，对于这两个儿子来讲已经没机会了。到底他们做了什么事情呢？在利未记第十章就有讲到，对，他们献燔火，他们拿起自己的那个炉去献祭。那献祭本身就是要根据神的规矩啊，我不能拿自己的炉、自己的坛去献祭啊，我要拿的是神所预备的金香炉啊，对不对？那所以献祭本身是按照神的方法，火也不应该用燔火，是要有神的火啊。那神的火每一次都要神的火来烧吗？不是，当神第一次有火下来的时候，他们就存留那个火种。所以圣殿的火、圣殿的灯不可熄灭，就是把那个火继续点起来。所以好像希腊人他们那个奥运会啊，也是点那种火的。他们是那个火种是从第一个火开始就是继续点，点圣火去跑，他们去哪里去找那个母火？就是希腊去点那个火。那所以如果这个火代表是灵界的力量的话，那每一次奥运希腊他们那个圣火在传，事实上就是一种污染。就是一种污染。如果是神的火来的话，每一句去点从那个火去拿火的话，那就是一个圣洁。所以拿达跟亚比户献燔火，他没有从那边去拿，他们自己去生火去做一些事情，用自己的方法，用自己的炉，用自己的，那等于他们也没有敬畏神呢？没有哦，没有对于神所给他们的服事敬畏神。去到还有一个线索蛮有趣的，当他们被击杀之后呢，神就开始对亚伦说话，神就跟亚伦说，你们清酒浓酒都不可喝。那为什么要讲这句话？有没有可能有一个暗示，就是拿达跟亚比户是喝了酒再去献祭，就开始糊涂了，就开始做了自己好像随意的方法去，结果呢，就神就用火来击杀他们，因为他们完全不尊重神的圣洁，完全不在众人面前，完全不尊重神的荣耀，对，所以火就来了。这就是我们在这个班次里面的一个蛮大的提醒，原来神很想蛮特别的。后来摩西就跟亚伦说，你不要哭，你不准难过。哇，这是高难度， 对不对？两个儿子死在自己面前，不准哭，不准难过。摩西就说，因为神要在他所拣选服侍的他的人身上显出他的荣耀。哇，这个东西蛮警惕的嘞，蛮警惕的。神越拣选的人，神放我们放得越靠近他，他对我们的要求越高哦。所以有时候我们会觉得，我们昨天在营会里面玩一些游戏嘛，有一些排前面，有一些排后面，排后面的就怪排前面的没有去照顾他们嘛，对不对？那排前面的时候，我也很无辜啊，我面对生命的选择，面对很多东西，我也压力蛮大的。所以看见那个拿达跟亚比户被杀了，我们以后就不要说啊，我想排前面了，除非神拣选，对不对？不要自己故意去排前面，神拣选，因为前面有前面的压力，后面有后面的问题，每一个都有我们需要面对的。当神拣选了一些人放在自己最前面的时候，这些人事实上是要很知道两个东西，一个是恩典，我可以很荣耀的亲近神；第二个呢，神是轻慢不得的。对，所以原来我被放在一个领袖的位置的时候，我怎么去敬畏神？我怎么去思想神要透过最近的一些人去彰显他的荣耀？对，在被拣选的一些人身上是有使命的，这个使命是要彰显神的荣耀。对，所以这一方面是恩宠，第二方面也是一个战兢，要战战兢兢，以服侍神为荣，也要敬畏神。整个安排是一个怎么样的安排？因为老大老二死了，所以只能够在那个老三老四身上。那老三是以利亚撒，老四是以他玛。神让他们生很多，以利亚撒生了16个族长，那个以他玛呢生了8个族长，16加8就24了，所以就可以排班了，两个就生了24个，哇，太厉害了。对，那就可以排，刚刚好就排24个班次。所以神的安排不会漏掉的。对，这24班。然后呢，这24班怎么排的？祭签、抽签，对不对？那这个抽签呢，太有趣了。签，放在那个字应该怎么念？撤签。哦，撤签，好，谢谢。对，对啊，这边有一个注音的，对，撤签，那很特别哦。对，那个签放在怀里，定是有耶和华。对，所以在这边这个签，他抽签的过程是怎么抽呢？他交给神，整个24班排班的先后次序交给神。所以原来这是一个我们知道神在安排，他安排谁？亚伦的子孙。他安排谁？谁在第一班？完全主权在神。所以有时候抽签蛮好玩的，抽签可以再体会一下，大家都蛮紧张。我觉得最紧张的是我们第一届毕业典礼学房在这边，是也只要抽一个人讲道，可是那一期我们就改变一下，先抽经文，每一个人都抽，那抽完之后就抽筋了。我也就很紧张，我说到这个经文怎么办，后来才说，哦，原来几个人里面只有一个人讲道，很紧张哦，对不对？所以原来神如果要我讲的就是这一章经文。经文谁决定？神决定。谁来讲？谁决定？神决定。好不好玩？哇，好玩哦。对于被抽的人来讲就不好玩哦，对不对？对于我们的观念好玩好玩。那有时候老师好像也有一点虐待狂。蛮特别的，整个安排是属于神的。神的安排。那这种安排呢，我们如果读旧约读新约，慢慢读，有一些东西有趣哦，会出来的。路加福音第一章第五节，西洗约翰的父亲，他是祭司撒加利，这个我们可以看那一章。 路加福音第一章第五章第一章第五节，当犹太王希律的时候，亚比亚班里有一个祭司名叫撒加利亚，他的妻子也是亚伦的后代，名字叫伊丽莎伯，他们没有孩子，没有生孩子，那后来呢，他就去攻击了，他是属于哪一班呢？亚比亚班，亚比亚班是第几班呢？如果你一读到这里，就知道他是第八班，第八班，对啊。那从这里呢，他读到第八班，你就可以查第八班到那这个对我们来讲意义在哪里呢？很有趣哦，因为他妻子怀孕了，他怀孕之后，神天使也对玛利亚启示，他也怀孕了。所以从这个东西推算，大概是他可能比耶稣早六个月出生。然后你就大概知道他怀孕的时候是什么时候了，因为他攻击之后回去就怀孕了。有没有东西？所以总之他简单来说，长话短说，现在不是讲耶稣降生在住棚。从这个线索就可以大概抓到耶稣降生的日子是什么时候。有没有很有趣？如果不读亚比亚班，我不知道是第八班。第八班攻击是什么时候？什么时候？那等于是那个撒加利亚他回去的时候呢，就与妻子同房，同房之后呢就生了，就怀孕了，神的应许就来了。所以很多东西都可以这样算的。如果就新约都通的话，慢慢很多线索帮助我们读圣经，就读得越来越有味道。总而言之，一到十九节，他在讲祭司的班次，他在讲二十四个班次。如果一年有十二个月的话，那等于他们每一个祭司可能攻击是两个礼拜，两个礼拜的攻击。那两个礼拜，他的守在圣殿，一年才守两个礼拜，所以也蛮特别的，对不对？那他们应该是之前有蛮多预备的。怎么去进食祷告预备自己，轮到自己排班的时候就进去服侍神。好，这是第一大部分祭司的班次，一到十九节。第二大段落是利未人的班次，有一句很特别哦，二十节，利未其余的子孙如下。什么叫其余呢？是剩下嘛。那剩下等于那等于是有一些在前面已经记载了，现在是有一些漏掉，所以他就讲剩下的子孙，其余的子孙，那已经记载的在哪里呢？就在23章已经记载了利未的子孙，那这边呢又开始有一张新的名单，讲到其余的。那为什么不把两个合并就算呢？对不对？为什么不把它变成23章详细一点，把它融合进去？要不然就是23章不讲，来到24章才讲。这里产生一个问题，因为历代记的材料，它本身是要根据撒母耳记，根据前面的材料去编写这个东西，所以它不能够随意更改。23章是前面的材料已经讲了的一个家谱的记载，所以他必须要根据那个东西去记载。好，他根据那个东西记载完了，他就产生一个问题。问题是什么？有一些人他现在已经在服侍了，可是现在已经在服侍的那些人没有记载在第23章的家谱里面，他就产生一个问题了，这些人的服侍合不合法？如果我在家谱里面找不到他的那个来源的话，那这些人不一定是利未人哦，那他的服侍就有问题咯，他就要离开服侍的行列。所以历代记的作者他要解决一个问题，就是这些其余的人是不是也是利未家族的。很简单，他就在这里去补上一个其余的人的家谱。 那记载的过程里面，当然就是有一些名单是重复的。因为如果 我发现有一个人他是在服侍神，可是没有在家谱里面，他的名字叫陈信谦，我就必须要重复记载他爸爸的名字在这里了，对不对？陈君杰就要重复记载。所以有一些在这个名单上，立位其余子孙如下、下面的名字有一些是重复的，这是前面二十三章有讲的，有一些是新的，那新的名字大概只有十一个，这十一个人是新的，包括耶西迪亚，二十节的耶西迪亚，二十一节的伊西亚，二节的亚哈。那举例就是这些，那我们不用一个一个详细去看。那简单来说蛮有趣的，原来神在替我们去找到一个，好像这些人他是其余的，他本来想在服侍神，可是找不到一个根基，现在神就把这些人呢拣选，他们也重新找到一个家谱里面的记载，把他们连于服侍的根基，等于是给他们真正服侍的权柄，他给他们一个服侍的权柄，给他们一个服侍的资格，给他们一个服侍的肯定。哎，我就想到一些学房的同学，是不是当你被拣选来的时候，神就开始给你一些服侍的平台，一个服侍的肯定，服侍的资格、因为你已经是神学生了，对。那原来神会替我们这样想的，只要我们愿意回应他，神会给我们一个权柄，给我们一个资格，对，以及我可以继续服侍他。还有一个东西很有趣哦，这是从地上从个人观念来看的，神肯定我们，当我回应他，神就给我们平台，给我们资格，给我们肯定。哎，从天上来讲呢，有一个东西很特别哦，因为立位子孙在前面家谱记载只有二十二族，只有二十二族，补了这十一个人之后，他就从二十二族变成二十四族，他就对应祭司，虽然是九个人，可是排在不同的族系里面之后，九或是说十一个排进去就变成二十四族，所以他就补满了犹太、祭司二十四族，利未人二十四族。前面的经文，前面那章我们不是讲吗？当祭司在献祭的时候，利未人同步也成为他的帮手，也同步献上敬拜，做很多的事情，所以等于犹太、那个祭司排二十四班，利未人也排二十四班，那就对应了。这个东西是怎么走出来的？为什么要排二十四？为什么大卫要排二十四班？好，你说因为这样比较好算，一天有二十四小时。以我们排班呢，如果排二十七，排班通常是两个小时一班的，因为一个小时一班很快就过去了，而且刚刚才热身去到高潮的时候啊，换另外一班下一班就重新再来再搞一轮。所以如果是白天，我们是排两个小时一班；如果是晚上呢，我们是排有时候三个小时，有时候是连续两更。两班、好像 我跟西姆就试过两点到六点我们就排两班、反正都在那边呢，我干嘛四点钟去睡觉呢，对不对？四点钟睡觉也不知道睡到几点钟、所以就干脆两班。大卫没有这样排哦，他不是排十二班，他排二十四班。为什么这样？摩西的整个传统是神启示的，建造会幕，如何献祭，拣选亚伦子孙，同样大卫整个这样的一个观念去排二十四班去敬拜神，他是在哪里看的呢？他应该也是看见异象。去到启示录我们就知道呢，有几个长老，二十四位长老， 所以在天上原来应该也有一种排班的更次，这种排班的更次也是24班。所以神启示大卫，大卫看见一个天上的敬拜，所以大卫说，我要地上也有这种敬拜，我要地上的敬拜跟天上的敬拜互相呼应。所以天上既然有24长老，可能有24班，我在地上也要排24班。24班里面既有献祭，也有敬拜，也有不停的事情，因为我要天地呼应，我要地上的敬拜跟天上的敬拜互相呼应，整个过程神的荣耀就可以从天到地了，神的国就可以从天到地了，神的能力就可以从天到地了。所以大卫是在那种很特别的启示之下，他领受了24班，他领受了更多更多这些东西，可是他一个新的东西没有违背旧的东西。正如我们刚开始说的，新的没有违背旧的，它是在旧的脉络里面继续往前发展，它是在摩西的传统拣选亚伦子孙这个脉络继续往24班发展，也继续把那个好像之前是要抬会幕的，现在预备要建造一个固定的圣殿，他也把利未人的工作改变成为帮助亚伦子孙再加上敬拜赞美，也排24班。那明天我们会讲这个，哇！所以我们就看见大卫在所做的这里历代记所记载的，他远远超过撒母耳记哦。可是历代记这卷书是好像很多时候都被忽略的一卷书，因为一大堆家谱1到9章。就已经让我们觉得、啊、算了吧，饶了我们吧，后面有一大堆这些家谱，有一大堆这些名字，我们就没有兴趣去读。事实上它是一个很深的一个启示，很深的启示，从摩西传统带动到整个大卫传统，两个传统结合，它要成为新时代里面的敬拜，它要释放很大的恩膏跟能量在我们的当中。所以这卷书很宝贵，越读到后面我们才越通、哦、原来他在讲这些东西，原来他在发展两大传统，摩西传统跟大卫传统，他在从会幕变成圣殿，他要把神更大的荣耀从天上吸引到地上、啊、所以这卷书不得了，巴不得我们越读 越被神的灵摸到，越知道建造教会的蓝图该怎么去建造，对，所以24巴不得神也把这个恩典给我们，我们以后也可以27可以排班，也可以24班，那两个礼拜就轮一次，每一次2个小时可以这样运作直到耶稣再回来。阿们，我们一起来敬拜他。